第五章，穷奢极欲的赵宋宫廷豪宴。宋代空前的经济繁荣，使得帝王们一个个都飘飘然了，其日常生活简直奢侈到了惊人的程度。后人认为，宋代的宫廷饮食当以穷奢极欲著称于世，帝王们常膳百品，甚至半夜传餐，急需千数。如宋神宗晚年沉溺于深宫宴饮享乐，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若论奢侈的程度，神宗还不算离谱，轮到徽宗赵佶上台，才真正让人领教了什么叫做强爷圣主。哲宗、徽宗时期，宋代的农副业和蔬菜种植业均进入商业性的阶段，品种和产量跟市场挂钩，而且发展迅速，肉禽蔬菜丰富多样。东京汴梁城，也就是河南省的开封，更是人物铺丰，市井骈清，商贾云集，拥有首都户籍的人口就达百万以上，可谓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饮食业的繁荣程度也独占鳌头，如东京梦华录其中所说的，集天下之奇珍，皆归市邑，会寰宇之意味，悉在庖厨。根据记载，当时汴京有名的正殿，也就是星级大酒楼，有72家，角店、分茶，也就是中小型的饭店、酒馆，南食店、北食店、洋饭店、川饭店、宝店、荤素丛食店，数不胜数，从业人员一流水准。此外还有街头练摊的排档，及走街串巷叫卖的熟食流动小贩，更是多如牛毛。每到华灯初上，街上的夜市人满为患，暴食痛饮到天明，称得上是真正的不夜城。各般饮食业品种，仅据东京梦华录所在就有200余种。烹饪技术有烹、烧、炸、炒、爆、溜、蒸、煮、炖、煎、卤、辣、渍、蜜、酒、冻、铅、烟、灶、托、兜等30余种主要的技法。随着钻石技术的发展，一大批名菜、名厨和名店也应运而生。那时没有什么化工厂，黄河自然没有什么污染。开封的黄河鲤鱼最为著名，如豫菜中的糖醋软溜鲤胚面，就曾被清光绪皇帝誉为古汴珍馐。这个糖醋软溜鲤鱼就是南宋宋五嫂的西湖醋鱼演变过来的，而西湖醋鱼的制作工艺则来自东京汴梁的鱼羹。在汴京还有一种鱼的吃法叫做鲤鱼块，擅长此厨艺的却是一位女性。这位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性是北宋著名诗人 梅之臣家中的女御厨。许多政坛和名义圈的名人都曾带着抑制不住的口水来梅家做客。梅之臣更是得意，写下了长诗《色快是作客》，其中云：我家少妇磨宝刀，破绫奋旗如玉飞，潇潇云叶落盘面，粒粒霜蒲为缕衣，楚臣坐机相出屋，宾朋尽至排入扉。汴梁城的东华门外，徐吴家二家的鲤鱼也因落闻天下，夸为珍味，被周辉写进《清波别字》一书中。在昌河门外还有一家饭店，也名气冲天，人呼为张守美家，水产陆饭，随需而供。清人余黄作的《汴宋竹枝词》中：红殿针头张守美，饮食摇馔号专家。汴京这个时期的名厨还有西安周相张秀、保康门李庆家、东基尔巷郭厨、正皇后宅宋厨、四东骰子李家、黄胖家。此外还有王楼包子、曹婆婆肉饼、万家馒头、梅家鹅鸭等等，都号称东京第一。再简单说说几样古汴的名吃。麻糊又称凉粉，是用绿豆粉制成的一种古代夏季凉菜，今天以麻糊作为主料的民谣有麻糊海参、麻糊鸡皮、麻糊鸭片、麻糊肚片等等。烧翼子，用肋条肉烧烤而成，据说20世纪初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平息以后，避难于西安的慈禧太后在回京的路上吃过祁县名厨陈永祥的烧翼子以后大为赞赏。二色腰子，用猪腰子和鸡腰子分别入油锅煎炸而成，也是北宋开封的美食名馔。和平年代吃喝成风，老百姓除去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在逢年过节之际也都有应试的菜肴。据郑望之在《散风录》里记载，上元节有人日六上菜，上巳首里行厨，寒食东陵，四月八紫天县，端午如意园，伏日绿荷包子，春秋社日腊鸡卵，中秋丸月羹，中元鱼腩饼馅，重阳米锦，腊日宣炒面。草根们尚且如此，那些权贵之家的伙食就更不得了了，如全城蔡京家有厨卑数百人，袍子也就是专职宰杀牲畜的厨师15人，每次宴会杀鹌鹑1000余只。有一次留前来拜访的官员吃饭，菜谱中仅蟹黄馒头这一项 就花费1300贯。当时还有一位叫做孙岑的节度使，一砚杀物命千数。这个家伙常在酒席上唠叨说，今日座中，南之鸠鸥，北之鸿鹄，东之虾鱼，西之果菜，无不必备，可谓富有小四海也。比之这位臣子，皇帝的御宴水准就自然更上一层楼了。据史载，政和二年，也就是1112年，宋徽宗在太清楼宴请当时太师蔡京等九位大臣，席上山珍海味堆积如山，令人眼花缭乱。宴后，蔡京在一篇名为《太清楼四宴记》日记中写道，出内府九尊，宝器、琉璃、玛瑙、水晶、玻璃、翡翠、玉，曰以此佳绝，至四方美味，螺、蛤、虾绝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为错。徽宗的左相王安忠也进诗云，海螯出破壳，江柱乍离渊，宁树披锦雀，休论说锦边，南针夸丁短，北钻燕喷尖。在王安忠眼里，说锦边已经落伍了，好吃当属披锦雀。天长日久，这些寻常的鸡鱼肉蛋已很难入帝王的法眼了，于是披锦雀脱颖而出。中国有个鲜为人知的典故，叫做锦雀射尾。之所以说是鲜为人知，是因为这种叫做锦雀的飞禽现在已经绝灭了，知者甚少。根据古书记载，锦雀曾在中国的南方繁衍生息，它的个头比野鸡大，有更长更美丽的尾巴，与孔雀相近，只是脖子短了些。锦雀是美丽的尾巴为自己的骄傲，无论求偶还是打架，胜利时都要张扬硕大美丽的尾羽，尽情炫耀一番。但是每当季节变化，需要长途迁徙时，锦雀都会忍痛啄掉最长的几只尾羽，以便轻装远行。锦雀的灭绝是否与宋徽宗的御宴有关，已经无法可考。在当时与披锦雀同样流行的还有黄雀座、镶黄雀、尖麻雀、披锦座等多种雀传，其中以黄雀座最为有名。黄雀统称黄鸟或黄雀，有些地区也称其为金雀或芦花黄雀。黄雀座是用盐和米粉腌制麻雀加工后再食用的美食，和腌肉腌鱼的方法差不多，但是味道之香美远非腌肉腌鱼所能比拟。大奸臣蔡京有一个大的嗜好，就是喜欢黄雀座。他倒台以后被抄家时，人们发现他家中有三间大屋子里堆满了黄雀座，人根本没法落脚。一个奸臣倒了， 无数个奸臣站起来，取代蔡京的人叫王府，进士出身，风姿俊美，善于逢迎。他为赢得徽宗的青睐，不惜像孝敬亲爹一样的恭敬徽宗身边的大宦官梁思成。为了讨好宋徽宗，王府在一次宫中逆戏取乐活动中，执其朝中大臣的身份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苍幽诸儒行列之中，为徽宗做才艺表演。只见王府将上身的衣服全部脱光，露出绣着斑斓花纹的身体，口里还不断呢喃着一些淫秽下流的言语。宋徽宗可是位品味高雅的人，气得跳了起来，举起一根木棍，满地的追打王府。王府手脚比较灵活，攀到廊下的梁柱上，用娇滴的声音向宋徽宗求饶。徽宗当场笑得前仰后合，觉得搭上了快乐直通车。就这样，王府一脱成名，宋徽宗不但亲笔为王府题名为德贤自定四个大字，让他挂在住宅大门上，还将王府的官职从任通义大夫连跳八级，直接提拔到了少宰，也就是右相的位置上，打破了大宋朝官位晋升速度的所有记录。官职的晋升倒是次要的，问题是滑稽小丑一样的王府，能与匡扶大周、西汉的太公望、张子房这般前贤相提并论吗？王府后来还真的给宋徽宗出了个大主意，就是拿出6200万民从金国手里买下了燕京等六座空城，从而变成徽宗面前的宠臣，擢升为太傅、楚国公，从基层一下子爬到高阶的岗位的王府，随着权势的显赫，生活也开始变得奢靡起来。史料记载，王府的府邸与一寺庙为邻，每日在王府家的排水沟中流出许多血色饭粒，一名僧人捞起洗净晒干，不过几年时间竟积成了一屯。为了继续讨皇上的欢心，王府便想方设法寻觅美味，黄雀座向徽宗皇帝进贡，于是朝中那些专营之徒争相向王府孝敬黄雀座，借此叩开仕途的大门。很快这事就传到了社会上，民间闹得沸沸扬扬，王府最终还是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后人在作史时就把王府列为误国殃民的北宋六奸，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说罢宋徽宗君臣的糗事，再进入正题讲讲美食。黄雀可以做柱，还可以炸煎。下面介绍一个干蒸黄雀座的制作方法。干蒸黄雀座，主配料肥嫩黄雀20只，酒糟5斤，糯米甜酒250克，红曲150克，花椒、葱、姜汁、精盐各适量， 橘皮丝50克，绍酒2000克。做法一，把黄雀宰杀后，褪毛除去内脏，剁掉膀肩、雀爪，用绍酒1000克洗净，切记用水洗，再摊开晾去1/3的水分。二，把糯米甜酒、红曲、酒糟、花椒、葱姜汁、精盐、橘皮丝合在一起搅拌成糊状，再把黄雀放入拌匀，装进瓷坛内封好阀口，焖腌6-7日入味。第三，食用时取出黄雀，用绍酒洗净附着的糟粕，晾干黄雀身上的水，再上蒸笼蒸熟即可食用。